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在另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施教，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右手干枯了。军师和法利赛人窥察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好循隙控告他。他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对那枯了手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他遂站了起来。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安息日是许可行善呢，还是许作恶呢？是救命呢，还是丧命呢？”他环视众人一周，就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照样一做，他的手便复原了。他们竟狂怒填胸，彼此商议要怎样来对付耶稣。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已经很熟悉耶稣在当时的生活环境当中，常常跟那些传统犹太人产生关于安息日的争执。今天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人手干枯了，大概是麻痹或者是瘫痪，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边路加特别写的是右手。我们今天人大概只以为可能生活上比较不方便，开始要练习用左手了。当年在古代，右手跟左手是分工是很精细的。右手是处理一般的社交或者宗教礼仪，左手呢是处理个人卫生问题。所以是右手如果干枯了，这个人其实他连安息日都无法进到会堂里面去的。原则上大家都怕，怕跟这样的人碰触，因为他整个的生活在当时的判断是不适合进入这个礼仪的洁净要求的。耶稣跟当时人不同的地方，或者我们读福音，我们常常发现耶稣总能够对于一个传统的教导用新的方式来表达，或者问新的问题。传统上问安息日禁止什么，那耶稣问安息日许可什么。这倒不是技巧，或者是心机，而真的是重新去思考。那么现在呢，他让这个人，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不仅仅是可以好好的吃饭，还是可以参加敬拜天主的礼仪。很惊人的是，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敬拜天主了，多了一个人嘛，但是别的人却决定要把促成这个事件的人杀死。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些事情啊，但真的不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例子还蛮多的。我们看见的东西让我们不爽，我们管它对还是不对，我们所想的首先是报复。这故事让我们提醒一下，首先是该为了人的好处来努力，这是天主最根本的旨意了。那读经一，我们见到了格林多前书第五章，那是保禄责斥他们的宗教生活、现实生活的不好，特别是淫乱。那我们的书的翻译啊，很麻烦啊。我们刚才听的弥撒经本是这件事，有人居然跟自己的继母或者后母平居，经文不这样写的。我们的斯克本的翻译是有人竟和自己父亲的妻子平居，其实那个妻就是女人的意思。有人竟跟自己父亲的女人同房。那我们知道在以前的那个时代，男人有一个三妻四妾一点也不奇怪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萨勒马王有1000个嘛，你想想看，这边应该是指妾了，或者是不同的关系产生的连结。我们知道相同的事情圣经很惊悚的记载了， 阿贝沙龙也曾经这样对待过他父亲达卫的后宫的妾是一样，这是罪，是很不敢讲很频繁，但是不罕见。那这边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在希腊宗教里面当然更是不奇怪，因为他们有很多宗教的本来就是有所谓的庙祭的行为的，所以他们这样的伦理情况是不一致的。那这边是有趣的是说，后面他还说有人还怎么样觉得什么骄傲啊，很奇怪，他说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啊，这个有点诡异啊，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好炫耀的呢啊，他说里面还敢傲慢自大。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当时的人呢，听见了保禄所传的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死亡已经除免了人全部的罪，他们就自由了。他们以这是所谓的，我们后来读到后面有讲说强者跟弱者的分别，但这大概是一样的，强者他们就自以为现在做什么事耶稣救恩都 cover 了，就变得极度的自由，他们以为是自由，那么其实是不对的。那保罗就说了，用这个最传统犹太的传统，每年在逾越节要除去屋中全部的旧酵母。这个传统的来源当然最早是来自于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那离开埃及是关键的事，就是跟过去一切不适合恭敬天主的，不适合天主子民任何的因素全部排除掉。我们中国的或者我们华人的或者佛教的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那个屠刀是一个象征啊，是把自己过去一切都放弃掉，开始新的生命。但分别是一样的，基督徒接受了基督的救恩，要跟过去清楚的划清界限，当然是指过去里面一切不适合成为天主子女的行为或者说话的方式。这个可能也不用怪他们太多，因为保罗那么短暂的时间传福音，也不可能讲得清楚一切嘛。保罗也只能够在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断的提醒，或者按着问题给予新的教导。我们今天在信仰内这么多年累积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就是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在这个历史尾端，有这么多榜样，这么多的教导，我们能不能够活得比过去的人好一点点，或者我们很简单回到圣经的最简单的文字意义就好了嘛。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人，我们基本上是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获得了救援，换句话说，跟过去一切阻挡我们跟天主来往的因素要完全排除掉。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完成的，这是生活上生命当中不断的操练。我们求天主给我们力量，认真的学习教会的教导，同时认真的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操练出来。